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周六上午10:16，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啊，给大家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恋爱之后，他，当然这个他包括男他和女他，他就变了？为什么你总是也找不到对的人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也就牵涉到现实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啊，不管是谈恋爱或者结婚，都有一个痛点，那就是一开始相爱觉得特别好，但是后面呢就感觉不对劲了，觉得对方像变了个人啊，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为什么后来就不幸福了呢？在结婚以前缺乏很好的相互之间的心理建设，当激情褪去之后逐渐的回归正常，就会发现有很多不适应的不喜欢的一些东西出现了，才会发现你爱的这个人可能是一种假性的啊，叫假性的心理，于是你就产生了困惑，到底是不是爱错了呢？那么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究竟在哪儿。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我们是新闻学研究生张曼，曼曼来到身边。
大家好，我是南京联大学广播电视专业党支部书记张曼，大家好。
好，欢迎曼曼的到来。哎，曼曼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把这个话题啊，我给交到你手上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作为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学生的这种形象啊，在事实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痛点，或者你观察的也行。
说实话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我有个同学有一天非常震惊，凌晨一两点的时候突然听到宿舍旁边楼传出来的哭声。现在大学生几乎都是在那个
宿舍楼夜半歌声是吧，
哭声
夜半哭声，
突然传来一阵哭声，我们一个宿舍的人都震惊了。这哭声怎么来的呢？然后第二天我们都没有到，第二天突然那个哭声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止住了，然后我们就是各自都有群嘛，群里面就把消息传出来了。怎么呢？是我的。
你们有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吗？
谁敢去啊，
就三更半夜的对吧。
对对对，后来才知道，就是一个女孩，也是班上的一个同学，我认识而且比较熟识。她因为感情上的原因大半夜的闹割腕了。
闹割腕？
对的。
有，当时还好吧，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确实见血了，然后辅导员那个后来在几天见他的时候这个神情也不是特别好。他是半夜的时候接到这个事情，然后立刻就赶了过去。
什么原因？后面有没有八卦了解一下？
有，而且这个女孩因为她比较信任我嘛，就我可能一直是我们班级的
对
同学之友。
这个你看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啊，能够发现曼曼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啊，她是很多人就是心理的一些这种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是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
对，
这个非常好。
他后来有一天就突然找到我嘛，而且是比较私密的环境。我们大学的时候澡堂是非常敞开式的澡堂，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找过来找我，
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对吧。
对，他突然就跟我说，你知道我前几天的事情吗？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主动跟你提出。
他这样说他还是非常希望有人能够听他说。
对
吧。
对，
他怎么说呢？
对，我特意问他，我说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你没有找别人聊过吗？没有。他说他不能和别人聊，他只愿意跟我聊一聊。后来才发现
什么情况。
哎呀，我听着也觉得，我听着比较离谱啊，但是这种离谱的事情我后来越听越多，现在也觉得没有这么离谱了。怎么回事呢？他在我们所有人军训结束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大二，我们是大一下的时候军训的，很迟很迟才军训
啊，就是不是一进大学就军训，到了快大二的时候才开始。
对，他居然和我们当时带我们的那个军训教官谈对象。然后谈对象，谈对象不要紧，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默默在这段恋爱中挣扎了许久。最后闹到那天割腕的时候，是因为他跟他这个教官吵了一架。
吵架，然后呢？
据他朋友们所知啊，就后来从别人口中说到，他就是觉得这个男的突然变了。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过得非常甜蜜的。他们包括他的这个舍友也知道他谈恋爱了，但是不知道他谈的什么对象，就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有一天就突然闹到割腕。
嗯，就是突然间觉得对方怎么变了，就为什么跟初始的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有巨大的落差，然后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去跟对方有个，就是跟当事人之间肯定没有好的沟通了，对吧？跟自己男朋友女朋友，所以自己一个人很困惑，产生了一些极端的行为，对吧？
对。
那现在怎么样呢？他走出来了吗？
我觉得他早就走出来了，
早就走出来
了，他现在也步入婚姻了，但是肯定不是跟之前的那个男性。
对对对对，是的。哎，其实慢慢我想说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啊，就是很多人的内心其实是渴望得到倾诉的，希望有个人来倾听。其实我觉得你具有一个潜质，就是做心理倾听师，这个是现在真正的一个职业啊。这个也是可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去做这个倾听的事情的时候，你确实要清醒并且自知一点，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倾听？很多时候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
啊，你说的非常对。那么做心理倾听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说只要坐那儿你讲吧。啊，他是要有一定的承载能力，
而且好多人他听着话的时候，他会把那个事儿无限的放大。有的人他和朋友聊完之后，这个事儿没了。
对，
有的人他越聊事情越
大。倾听就是客观的尊重事实，你去听就行了，而且你也不需要有特别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感悟啊，去给这个对方。他主要是一种倾听，让对方有个倾诉嘛。这是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其实我们回到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样一个重点，为什么一开始觉得是对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错的人，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当然你提到了一个社会现象啊，这个其实也是不只是在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学校
啊，
放眼全国的高校当中都会有类似于这样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基本上就是教官和女学生之间的情感的纠葛的问题。这个不是说这个就一个只是一个偶发的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比较普遍，但是相对来说这个事情最后到结束结尾的时候，一般来说也只是美好的开始，可能是一个不太美好的结束。
你要我们说，其实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奇怪。你像我们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健壮啊、英姿勃发的这样一个教官的形象，我们其实心里面也是心之向往的嘛。但是我通过后来和他的这些聊天当中，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的好像又变了。
比如说
他好像
比如说变，我就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他所谓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呢？
具体一点，一开始可能跟他刚开始聊的时候，会持续他当时就是在训练我们的时候那种非常英雄气概非常强烈的情况。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他其实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就是女学生之间也互相有一些互动嘛。他在后面互动的时候就没有像当初那样积极。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男性很多时候就是在装。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给你装得非常乖，非常好，非常乖，非常体贴你，但是很多人他往往装不久，所以我感觉才出现了这种问题。
对，好，这一方面是装啊，当然可能还有具体的这个情境啊，具体的事例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深究，但是至少就说明了一点，可能在最初始美好的时候啊，以往节目我们说一段这个感情的出现，一开始我们肯定是要把荷尔蒙排在首位的，对吧？这个是视觉吸引和荷尔蒙的吸引，但是也不排除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其实今天呢，我就带给大家一个词啊，就是叫爱情当中的积极错觉。这个错觉呢，其实是一种心理现象，在生活当中是普遍存在的。我怎么来解释呢？其实今天呢，我是准备了一篇文学作品啊，一个事例，其实很好的来佐证，就是美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叫亨利·詹姆斯，他写过一本书叫一位女士的画像，这是个小说。里面呢，这个女主角叫伊莎贝尔啊，这个女孩呢，她到欧洲去啊，她特别向往欧洲的这种绅士文化、贵族文化。她呢，就从美国来到了欧洲，遇见了叫奥斯蒙德这么一个旧的贵族。这个女孩啊，就觉得奥斯蒙德真的是特别好啊，就像刚才啊曼曼说的，第一很英俊，很有艺术修养，而且很礼貌、很绅士啊，深深的就被吸引了。而且当时呢，书中说伊莎贝尔她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家境也是比较宽裕，而且呢她希望找一个什么呢，就是想在欧洲找一个啊没钱了的、没落了的、可能现在比较贫穷的但是地位高贵的人。你看啊，这是一个小说假设的环境，但立刻他们就结婚了，因为伊莎贝尔觉得我找到了对的人。但是结婚之后才发现上当了，发现什么？对方不仅内心冰冷，而且还有别的情妇。你看吧，其实 这个书中的情景，我们跟刚才你那个同学的情景，
嗯，
是不是发现有很多契合点，对吧？英俊，啊，很体贴，啊，看起来各种都是阳光，各种美好，啊，一下子就觉得被吸引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说是爱情中的错觉呢？其实，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初始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一些憧憬，
嗯，
小女生是不是都有自己白马王子的形象？对，我们不是用，我们不讨论具体你想指的是到底有哪些特质，
嗯，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美好的幻想，
对，
对吧？这种幻想在真正的遇到爱的过程当中，他会把你的幻想进行具体的人格化，
嗯，
具体的一些是就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就出现了，
嗯，
其实它应该是一种美好的一种幻想，但是当你具象化之后，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有意思，哪怕并不是那么好，你会把它好的这一点拼命的放大，这就是问题的原因，这就是一种错觉，不知道慢慢理不理解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她谈恋爱的时候会自己暗示，
比如说，
嗯，比如说我们和一个对象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我从来不掌握，说就是。你观察到的是自己给自己有暗示，
对
这个很，我想认真的听。
我们确实，我们确实刚刚谈的是很多，就是我们就说男性嘛，
嗯，
男性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有一种装的感觉，
嗯，
他可能自己知道自己在以前的谈恋爱过程当中知道自己有哪些不那么令人讨厌，
嗯，
不那么令人喜欢的点，
嗯，
他一开始会掩藏起来，
嗯，对啊，
然后也让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发现，
嗯，
尤其是有一些女孩子，我就是我们俗称的恋爱脑，
嗯，
她谈的时候她就觉得我是看中了你这几个点跟你谈恋爱，
嗯，
我们继续往下深入的进行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个点或许它还持续在存在，
嗯，
但是它慢慢谈的时候它有一些其他的苗头，
嗯，
有可能是和你曾经喜欢它的一个特质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成熟的人，
嗯，
哦，很多女性现在我觉得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趋势是女孩喜欢找一个比较成熟的男性嘛，
所以现在不是大叔比较流行，
对
对
对，还，
嗯，
是很流行的，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个男性是否成熟，
嗯，
那有的时候你在往后面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有一些做法其实并没有那么成熟，嗯，包括我觉得男性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你在面对一个第三种身份的人，面对一个身份社会地位身份稍逊于你的人，你对他你对他的态度是否尊重，
嗯，
我们俩在吃饭的时候，那为我们端盘子的人，你是否会带他说一声谢谢，
嗯，
当这个男性在从头到尾跟你吃饭的时候没有跟这个服务员说过一声谢谢，
嗯，
那我们很多时候恋爱脑的女性她可能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一点，
嗯，
就这种细微之处或许第三者能发现，但是我们自己发不现，这其实我觉得就是恋爱脑，
嗯，
你观察不到他这种和你一开始认为的你所赞同的他成熟的这一点完全背道而驰的表现，嗯，
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不会去刻意的想去发现一些
对
你没发现的事情，
最低一分钱坐南京地铁来了。
这个呢其实也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做的一期节目，当时这个关键词就指的就是恋爱脑的这个事情，
嗯，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慢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对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实当中首先第一个很有可能是有你的一种恋爱的错觉，
嗯，
第二个很有可能很有的主要是女性啊，
嗯，
主要是女孩子当中容易把爱情当作自己所有的全部，这就是所谓的恋爱脑。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之后，那我们是不是要洞察其中，特别是这种错觉啊，我想说的是再举一个例子，这个错觉为什么说这个普遍的心理现象，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走到大街上啊，就是笑称啊，有时候跟同事聊天说现在啊大家都习惯戴口罩了，突然发现满大街都是美女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脑补，只要是身材各方面看外表看起来还不错，
嗯，
那么你想象当中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女。
不要说男孩了，女生都这样想。
但有的时候口罩一取下来的一瞬间，才发现完了，嗯，好像跟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错觉，而且叫美好错觉，就是当你脑补到就是看到口罩之下这个最关键的面部特征被阻挡的时候，
嗯，
不由自主的会把它一些自己的一些美好的想象会给它脑补上，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错觉，
嗯，
哎，所以戴口罩 会增加几分神秘，确实是这样的啊。从普遍的心理来说，那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知道了，我们确实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所谓遇到错的人，那我们现在刚才呢，通过包括你的观察，包括我的观察，那么可能是源于错觉，可能是源于我们是过于片面的看待某个人。那么第二个方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现实，就是男女有差异，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差异的。不知道曼曼对这个具体上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观察呢？
我不太清楚我们讨论的这个差异是什么。我自己理解的差异其实是男性思考方式和女性思考方式有很多不同。我所相处的很多男性，他们是相当理性的，他和女性完全不一样。
对，其实我想表达的也是这个，不仅是思维上面的差异，还有很多处事的方式上也是差异，还包括不同家庭成长环境、不同生长的背景，还有他整个成长所有经历的综合，对待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差异啊，我说的是男女差异，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且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差异如果说过大的话，这一段感情一定不稳固。这个慢慢能接受吗？
我觉得很多时候男生如果那么理性的话，我们就拿吵架这件事情来说吧。
好，这个吵架这事我很愿意说。
你如果，我觉得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吵架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每次一吵架之后，他话一说，你一直都觉得哇，他说的好对，他说的好有道理，他逻辑好清晰，我可以说这个男的绝对不爱你。他可能一开始是有一些喜欢你的，或者他你有一些特质是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差异啊。就是你的观点是，就是观察到就是特别客观理性的，但一定是属于不爱的层面，
一定是不爱的。
好，我给你举一个我身边的真实的案例啊。我曾经举过我很多，因为比以前我是做理工科的，我曾经说过我的理工科的这些兄弟们啊，谈恋爱的时候给对方写程序代码，这个节目当中是说过的，对吧？说过就是要给人家送礼物的时候，自己的作品、程序作品刻张光盘送给人家的，对吧？好，给你说一个。那么其实理工男啊，有的时候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一板一眼，有的这种情商真的不是很高。那我曾经就观察过一个朋友，也是跟他的老婆，应该是老婆了，走入婚姻当中的都是这样的。跟他说啊，就是说，哎，你遇到这个，比如说教育小孩的这个事情啊，说你平时都不管，然后他就站起来说，老婆，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拿昨天，我早晨九点钟然后开始干什么干什么，几点钟干什么几点干什么，然后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我确实是没有时间，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多担待一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没，对方基本上老婆处于一种丧失理智的状态，立刻就是陷入了这种家庭的这种战争。但是呢，从这个男的角度来说，他确实是遇到这么多事情啊，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要过分的强调客观，我们确实要承担自己的不足，对吧？虽然他最后也说了，确实是这样，确实老婆多辛苦一点，那你应该多担待一点吧，但这个话也不能由你来说。
对
对，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家庭，当然这个家庭确实也有不和谐的地方，他就是一个引子，但并不代表不爱。这是我的观察，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观察上的一点小小的差异。他是爱的，但是他不懂得爱的方法，这可能是我们下面这样一个维度。真的是，我觉得男女有差异，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同时呢，还有就是结婚的时候对于结婚的观念的一个错误也是存在巨大差异。这个时候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对于女同志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观察到，包括一些求助的案例当中，特别女同志对这种现在的现实的婚姻不满意，她就会说，其实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就继续追问了一个，那为什么最终你们结婚了呢？然后这个很多女性基本上回答都是相同的维度，说周围的人或者周围的长辈或者是朋友告诉我说，其实慢慢的就会好的，先结婚吧，在婚姻当中慢慢都会变好的。事实上这句话是很致命的，这个我想说，在婚姻当中不是理所应当的一定向好，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啊结婚相信对方会改变，而且呢这个是把所有的愿望全部压在对方主动改变上，一定是失败的。 不知道曼曼认不认可这个说法。
我们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刷到一些比较甜的视频啊，嗯，里边就说，嗯，就是这是我喜欢的女孩，我不会让她赌输的，那这是男性很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嘛，
嗯，
但其实很多情况下女性在选择一个男性去结婚的时候，她往往就是在做一个赌注，
嗯，
我觉得很多男孩可能啊，他自己对于婚姻对他的影响看的没有如女性这般看得重，
嗯，
很多时候女性选择了一个人结婚，她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做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赌注。
我认同，嗯，
我就是在赌你，我赌你是一个我命定中的良人，是一个适合共同组建一个家庭，共同孕育孩子的这么一个良人。
嗯，
但是很多男性可能都比较忽略这一点。其实女性在选择你的时候，她付出了很多勇气，很多努力。然后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在互相相处的过程当中啊，很多老人他说的话确实是那样的，他也确实从自己的这个人生角度给你提出了很多事儿。
这个我真的要说，因为听了太多了，一般老人的这个语言呢都会是这样的。你看啊，我们过了几十年，我和我这老头子啊，或者什么，我跟这老婆子，我们吵了几十年，不也风风雨雨过来了吗？没关系的，会变好。这个我想说呢，也是我们曾经以前讨论过的话题，
嗯，
我们父母辈的爱情，
嗯，
甚至是爷爷奶奶辈的爱情，这个大的环境背景和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
你婚姻最后还是自己走，不要老听这些父母说什么。
而且父母那个时候，他们更多的时候呢，婚姻当中有恋爱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坚守，
嗯，
就哪怕过得再艰难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认了对方。但这个呢不一定说他们就一定幸福啊，
嗯，
但是现在人对于情感的理解跟那个时候的大背景是不一样的，再把这样的一种理解带到当下的语境下，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能就不是鸡汤了，这是毒药。嗯，
而且你有一些问题他在结婚之后能解决，
是的，
很多事情他在婚姻之后往往只会被放大，他不可能说我立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的，
好多女性她想不下来这个问题，她就会觉得我们结完婚之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不可能的。
其实曼曼，你这个时候提到这个问题，就进入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是第三个维度，
嗯，
这就是矛盾，面对矛盾，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嗯，
其实面对矛盾，我们平时说的很多的啊，那就是要换位思考嘛，为对方多想。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情感当中学会解决矛盾，这是一种能力。
嗯，
而且这个能力不是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一定是后天习得的。我要提的是啊，前提的一个定语是在情感当中的这样一个解决矛盾的能力，而并不是你去处理一些社会事务当中的一些矛盾的能力，这是两码事儿。所以你看到啊，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我们在这个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中，或者是在日常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学习的环境当中，
嗯，
遇到问题，有的人解决能力是非常强的，他非常的理智，非常的客观，也能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好。但是这样的人在情感当中不一定会解决好自己情感的问题。慢慢，你有这样的观察吗？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就是人伴侣在相处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非常的苛刻。
嗯，
有可能他在工作里面能够给自己的下属一点成长的空间，一点学习的方式方法上的建议，他往往非常非常难以给伴侣这样的成长的时间和成长的空间，非常苛刻。
嗯，那我们能不能再往前再进一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把自己的伴侣纳入了自己阵营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会觉得，哎，我目前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能主动出来解决？为什么你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其实也是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但是不能说你目前这样和伴侣相处这种状态就是正确的。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对亲人会非常的要求高。
好，你看啊，慢慢提到了对自己的亲人，这个亲人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包括像婚姻这种没有血缘关系，
嗯，
但是用情感纽带连接起来的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
嗯，
对吗？其实慢慢这个时候我说说我的一个感悟啊，
嗯，
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一个人当心里有安全感的时候啊，他整个人生存的状态和感觉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为什么会处理内外有别呢？那是因为在感情里头是充满了生活的细节，关键词是生活的细节，
嗯，
包括一点一滴很细微的环节都会在这个当中，在你内心当中得到体现。 有为对方共同担责的这样一个心愿，才能够共同向好。这个你发现没有，我们处理社会事务是为什么？解决温饱，为了一份工作，为了稳定啊，我这个事情啊，我知道我应该是用什么样的角色处理好。生活当中是一种最放松的状态，而且也是你最肆无忌惮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好向好的要求，可能一锅脑的全部加向到对方，而且任何细节都是一个放大器，任何细节都是你观察对方的一个抓手。但是如果你只是无限制的去要求对方，啊，不求自己能够做一定的成长，这中间又会出现维度的偏差，就出现了问题。妈妈你觉得呢？
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爱情哦，或者是双方对对方的一种感觉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经常在心里面想，哎，我挺谢谢你的，我也理解你，而且我很大程度上我是支持你的。你生活中你要抱着这种想法，你才有可能把你的伴侣为你做的很多事情你把它想想好，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向好的这么一个情感相处的趋势。
对，这是一个，这不仅是一个趋势的问题，其实它是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对方是向好，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对吧？希望对方变好，但是你不能把一股脑的所有的要求全加给对方，自己也要变好的义务啊。这个是一种相互的，所以好的婚姻一定是相互为对方来考虑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说到的第四个维度，就是在情感当中，在婚姻当中一定要意识到，就是对方这个他，男他女他，对方给予我的绝不是理所应当，这才是这段感情长久的关键。
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很多人他谈着恋爱，谈着就觉得你做好多事情你应该的呀，你正常的呀。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经常刷视频就刷到什么，说你很多恋爱技巧，他并不是说真的是在教你怎么样抓住一个伴侣的心，他其实更多的是在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理论来说。
真的是理论吗？
其实并不是理论。你一个正常不是说正常的，你一个比较善良的人，他其实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在想，如果比如说我下班了，你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对伴侣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回家，对不对？那我们慢慢的，我的伴侣经常愿意在下班之后，从他的下班地点大老远跑过来接我，有可能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当这种事情他慢慢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女孩子千万不要习惯。你要明白，你们俩之间他跨越的物理距离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他坚持了很久很久。这其实是一个，
但其实也是很难的。
是的，但他其实是一个需要长久坚持下来非常毅力的一个事情，他心里面很有可能也有很多的不快乐呢。
这就我想起来了，就是去年是在12月份的时候，也是在妇联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啊，其实当时就是这种漫谈这种情感，漫谈这个婚姻的这个一些感悟的时候，当时就举了个例子，然后当时现场啊，就是有很多人在点赞啊，也有很多感同身受，就是提到了这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就是我牺牲我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会让我就是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让自己有时间吃早饭，但是我送你去上班。
是的，
我天天早上做这样的付出，每天到了中午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会想着你第一时间有没有吃饭，我会送上一声问候。到了下班的时候我虽然平时很忙，再忙，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我还是第一时间会冲到你的身边。比如说要下大雨了，马上夏天要下暴雨了，或者说今天啊出现了一些这个路上的一些通勤的一些状况，那我开车来接你。那么久而久之，当我为你更多做出很多付出的时候，这个语境啊是女孩来接受这些付出。就像曼曼说的，千万不要觉得是理所应当，因为对方这个男孩可能在背后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让自己觉得很不舒适，他是在牺牲自己的前提之下想为对方能营造一些这种舒适的感觉，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理所应当。所以当有一天我没有来送你的时候，好，你不爱我了，你为什么不送我？当有一天中午的时候陪客户吃饭，然后要谈论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你没给我送上问候？到了下班的时候，然后你看对方没有来，气不打一处来，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不理啊，然后就拉黑了或者不接电话了。这种任性就是对情感的伤害，这就是所谓的理所应当。
很多时候不要把很多恋爱技巧真的当成一种技巧来学。我觉得这些恋爱技巧为什么能真的能被人想出来，是因为能够发明这些恋爱技巧的人，他心里面就是非常真诚的赞同认同
伴侣对他的付出其实是在告诉你，你应该去感谢他的这些付出，而不是说你把他当成一个技巧，我来学，我来学出怎么样套路他。
其实刚才我说到是女孩想说，当然男生很多时候他也是理所应当的，就是认为女孩就应该付出的很多。比如说啊，比如说
做早饭了，
比如说早晨的，比如说 回到家里做饭是不是应该你来给我做了，对不对？那么我该我该打游戏打游戏，收拾屋子我从来不是说我父亲，我从来不做家务，我为什么要做家务，对不对？洗衣服的这个事情我也不管，正好有女朋友了，一切全包了吧，对吧？那么比如说到了这个，到了有的时候看到对方不舒服，然后只是问的，哎怎么了，看你好像很难过，比如说比如说一些生理方向的方面的一些这种疼痛啊，或者是遇到真的是有疾病了啊，简单问一下，哎呀， 喝点热水泡个脚行了，OK了，继续打游戏。我想问的是，那你有没有具体的付出呢？那你有没有把对方对你这付出也是当成理所应当的？所以这个他呀，刚才我说这个他既是男他也是女他，在很多现实语境当中，我们真的不要认为对方的付出就是理所应当的。如果当你一旦把这个当成了固有的一种思维模式的时候，这段感情离结束也不远，哪怕是在婚姻当中也会遇到很
很多的一些现实的冲突。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这样的付出，它其实都是一个慢慢消耗的过程。如果这个你的他一直在这样正向的付出当中得不到一些正向的回馈，那么其实也是感情消耗的一个过程，慢慢消耗消耗它就没了呀，你得让它消耗一点，你再让它积累一点，再让它充足充回来一点。
其实我就这个要八卦一下，比如说慢慢在你现在的这种相处当中啊，就是
你们之间会有互相有什么样的一些付出，什么样的模式？我其实是一直提醒自己的是我在还没有谈对象之前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我要特别考察的是他在我和他谈对象之后他付出了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让我在哪些地方省了心。其实这更多的是考验你，对 考验你自己的本性吧。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能够观察到他的这一点，并且持之以恒的去赞美鼓励他的这一点，尤其是女孩，最一定要甜，你嘴不甜的话他完全不知道你对他付出这些是赞同的。有些女孩，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她都是以一种善意的方式来接受男孩的这些回馈啊，你下班来接我，那我今天中午想吃什么东西，你是来问我的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愿意吃的，但是
我发现了这些东西，我发现了你总是不愿意吃哪个，但是你为我做了。女孩很多时候她并不一定是要做怎么样的正向回馈，或者是行动的付出，你说出来呀。
就我就举一个也是抖音上的一个例子啊，但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有一个视频可能大家都刷过，一个男的，然后在家里头，然后正在做正在做这个闲事呢。
老婆过来了收拾屋子，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证，国家一级厨师证，厨师证，然后扔在那儿，然后这个视频的时候，那男的说，哎呀反正一开始都是老婆做饭，我就夸他做得好吃，所以他就一直做下来了，直到老婆发现这个证以后都是我做了，对吧？哎，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你看在以前当中，哎你为我付出了，但是我要肯定你这份付出，但是这个呢有点过分了，对吧？你一级厨师你还是自己都不做饭啊。但是其实你看在这个家庭当中也很欢乐，很有很多幽默的一点，其实我相信他的家庭的这个氛围应该是很好的，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人他如果愿意主动的为你付出这么多，那他性格里面他应该就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他愿意为你付出这些，
所以那我们也要温柔以待。他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你对他的肯定，并不一定是说哎你来接我，下次我也来接你
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为什么恋爱之后他就变了，为什么你总也找不到对的人。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是思维的两个角度的问题。为什么恋爱之后变了，我们刚才也说了，是因为很多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就是理所应当。然后当对方觉得不应该再付出的时候，你觉得他变了。这个其实我们来考虑一下，有没有考虑到自己付出的因素。第二个，为什么总也找不到对的人，是因为环境变化了之后，你总是把周围的发生的这些改变全部推到对方的身上，而把自己是说摘出来。其实这种思维的方法就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就说，在我们说情感和婚姻当中啊，这种 最初始的美好，我们为什么经常会强调最初始？
嗯，
其实最开始的那个美好，哪怕是一种爱情的积极的错觉，它真的就是美好，不是吗？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意识到这种美好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比珍贵的一种体验，我们有必要去呵护这种体验。那这个呵护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实要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行为去靠影响对方，互相之间正向的付出，这就是曼曼刚才说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对，很多女孩啊，我们男孩女孩，我们很之所以对伴侣突然出现一种这个路转粉粉转黑的这种现象，其实我更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最根本的不是去说去要找这么一个人，而是要在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强大的过程当中，然后在这样人来人往的过程当中去正确的判断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人。你只有自己先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对生活抱以善意的人，你才有可能去遇见这个人。所以你不要害怕说你是不是要结束这段感情，或者是非常难过怎么样的，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自己提升自己。
就是这个在节目的尾声啊，其实我也想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啊，恋爱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要认识到，积极的错觉是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
是的，
接纳它就好，对吧？哎，我们会把对方好的一面放得很大，走着走着发现，哎，那么可能会出现不一样，但这个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世界不是因你而生，不是因你而设计，所以彼此之间获得面对差异的并且要学会解决差异的这个能力，才是在情感当中你最大的收获。
是的，正常的我觉得一段比较好的恋爱啊，是你在恋爱过程当中你一直保持一个稳定且自适的状态，自己一直都是开心的，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啊。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曼曼，也希望给收音机前的您带去一定的思考。好了，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周见。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邓志峰家庭的故事。邓志峰家庭是典型的书香之家，他本人有着近20年的教育和文化工作经历，目前担任南京市建业区阅读促进会副会长、南京市建业江畔书社阅读会会长等职。邓志峰的妻子是一名资深文化产业工作者，担任江苏电视台大型人文节目《领读江苏》总策划和出品人。工作之余，该家庭坚持文化公益，扎深社区，积极投身居民社区文化与文明营造，引导居民坚持文化自信，增强居民对党政方针、优秀文化的认同感。该家庭先后荣获建业区10佳书香家庭、建业区最美家庭、南京市最美家庭和江苏省最美家庭称号。该家庭以深阅读、雅情趣、勤公益、乐生活的家风为指导，在做好家庭建设的同时，投身社区文化与文明经营，以自身带动社区家庭共创文明。该家庭在社区建立共享文化建设机制，引导居民一起养成阅读习惯，形成书香氛围。基于此，该家庭牵头组织了以社区为单位的读书会，拥有成员200多人，定期举办各类阅读活动，通过沙龙、讲座、拓展活动等传播文化知识、历史人文、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2018年至2021年底，该家庭自费近50万元建立了社区文化客厅，所有的设计装修等自掏腰包，打造了一处格调高雅、书香四溢的社区共享阅读空间。社区居民可以免费借阅书籍，所有的文化活动免费向居民开放。社区阅读会和文化客厅坚持以社群经营、文化传播为核心，联动政府、社区和业主三方，将高雅文化传递给社区的每一户家庭、每一个细胞，让社区居民获得了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对美好生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2年多来，邓志峰家庭以活动为载体，不断优化阅读空间，举办了上百场文化沙龙和社区活动，打造了家庭经典共读计划、江湾书房建设计划、 儿童文化素养提升计划等三项行动计划活动品牌，邀请潘之长、黄汉、薛冰等众多文化名家参与分享，有效解决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深受社区欢迎，受到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的关注。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在社区文化与文明营造阅读方面，邓志峰家庭将继续秉承书香润德的思想，坚持先进文化公益推广，为书香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嘉宾的信息。严女士1989年出生，南京人，本科学历，身高1.70米，未婚，事业单位工作。心目中理想的她呀，应该是幽默，有责任心，成熟稳重，身高1.80米以上，年龄在91年级以上，本科以上学历，定居在南京，有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再来介绍单身男士陈先生，1989年11月出生，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身高1.78米，未婚，工程师。心目中理想的他呢，身高应该是1.60米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最好是北方人，温柔善良。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不妨联系我们吧。联系方式13301593075，找宁老师。为进一步建设幸福家庭，更好促进广大单身青年树立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和正确的婚恋观，增加单身青年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机会，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于5月29日下午举办“为爱而来，律动有约”公益健身交友联谊活动，地点：秦淮区大光路142号计划广场3楼十月健身。联系方式：13301593075，找宁老师。